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23号，礼拜四，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记得揿下旁边嘅钟仔咧，订阅我哋啊！
今日咧，我哋关注美伊冲突最新嘅发展。美军咧首次出动 B-1 长程轰炸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目标，咁同时咧，霍尔木兹海峡同埋红海航运安全亦都再度受到威胁。美伊军事对抗咧有进一步升级嘅迹象。例文啊，美军21号首次出动呢个 B-1 轰炸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目标啦。咁呢次行动有咩特别之处呢？
B-1 是美军具备 强大远程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可以携带大量的炸弹和巡窝飞弹，过去亦曾经用在攻击伊朗的飞弹基地、指挥中心和防空系统。今次是美伊12号前再度爆发冲突，首次出动 B-1，显示了美国正提升军事的施压力度。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当日虽然公布打击伊朗军事中心、无人机设施和后勤基地，但未有公开提及 B-1 任务，可能亦是为了保留军事行动的战略模糊。
而川普政府咧，依家亦都持续向中东增兵啊，甚至考虑咧恢复大规模嘅军事行动。换句话讲咧，美国似乎已经做好进一步升级嘅准备啦。但问题系啊，美军加大攻势之后咧，伊朗似乎仍然冇改变对霍尔木兹海峡嘅立场，仲继续攻击区内嘅美军基地。咁呢场对抗会唔会越嚟越难控制呢？
确实存在这个风险的。美国部分国防官员认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的军事能力已经受到重创了，但亦有官员认为伊朗仍然有能力攻击船只的。所以川普22号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攻击船只，美军将会轰炸包括德克兰在内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就扬言会报复美国在波斯湾盟友的基础设施。
即是说双方威胁已经由军事目标逐步延伸到交通、能源等等这些重要基础设施。一旦真正落实，冲突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也门胡塞武装22号首次攻击沙地的船只。咁美國官員咧認為啊，呢次行動可能受到伊朗指使。咁點解伊朗可能選擇喺呢個時候開闢紅海戰線呢？
主要咧係希望將壓力由波斯灣擴展到紅海，威脅另一條重要國際航運同埋石油運輸路線。實際上，22号已經有多艘商船改變咗航線啦。避开了曼德海峡，可以降低遭到遭袭击的风险。如果霍尔木兹和红海的航运同时受到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和国际航运都可能受到冲击。
不过胡塞武装重新介入，亦可能促使美国和盟友加强红海军事部署，令中东战线更加复杂。咁军事冲突升温之际咧，外交方面又有咩进展呢？
目前咧，外交渠道仍然存在噶。卡达斡船人员继续同美国、伊朗同阿曼官员接触，希望促成新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战事。不过问题系，伊朗领导层目前似乎仲未接受最新方案。而川普亦未表明愿意俾外交斡船有几多时间。
川普22号晚上就话，伊朗已经受到沉重打击，想达成协议，但依家咧仲未准备好，因为每次谈妥之后咧又要求修改。 不过咧，佢亦都表示啊，伊朗好快就会准备好噶啦。
所以目前可以睇到啊，美国系一边军事施压，一边保留谈判嘅空间。川普可能希望透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最终翻到谈判台啦。不过如果伊朗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甚至透过胡塞武装将战线扩展到红海，美伊冲突就有可能进一步恶日噶啦。未来究竟系军事升级呢，仲系外交谈判取得突破，将会系接落嚟嘅关键嚟噶。
今日咧，我哋分析咗美军首次出动 B-1 轰炸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同埋胡塞武装重返红海等等最新嘅发展。咁依家咧，美伊军事对抗系仍然升温啦，但外交斡旋咧亦未完全中断嘅。咁究竟双方啊会走向更大嘅规模冲突咧，定系最终透过谈判降温咧？我哋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嘅。
讲到三高，好多人正系盯住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起身好几次去厕所，早上起嚟仲好攰添。中医讲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不顺，气血到咗晚上亦都静唔落嚟。我哋一齐听一下纽约长岛 Linda 女士嘅反馈啦。
血压有时真系好高，有时又会好低，但系食咗三高代谢补，佢价钱真系好平，效果亦都好好，因为佢呢种唔系药，我个人真系非常之中意。瞓觉嘅时候就可以一直瞓到天光，夜晚唔使起身小便。
呢个唔系偶然，代谢顺咗，睡眠自然就稳落嚟，三高指数亦会跟住平稳。而家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瓶装享有85折，30瓶装更享有8折。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啦！
咁接落嚟，我哋要关注美国国会听证会嘅最新消息。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警告话，伊朗核武威胁仍然存在，而中共和俄罗斯亦被指在美伊战争期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伊朗的。
是啊，同时美军高层亦都指出，美国正面对核武、传统军事力量、恐怖主义和网络和太空等多重威胁。另一方面，美伊冲突成本已经大幅上升，美国国内亦开始讨论追加军费和农业食品供应链，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黎文啊，听证会上克格塞斯形容川普政府依家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甚至反问话如果激进伊斯兰分子拥有核武的话，对全球会造成什么后果？那你怎样看他这番说话呢？
克格塞斯的核心观点是，川普政府认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来的。他表示美国有多种的方式可以吓阻对手，但是具体行动涉及机密，不可以全部公开的。他还透露美军曾经在伊朗眼皮底下运送接近5亿桶的石油，之后呢转入地下储存。克格塞斯认为部分秘密行动之所以不公开，正是因为低调处理反而更加有效。并强调美国其实已经掌控局势一段时间了。
即是说呢，克格塞斯希望外界理解公开见到的军事行动可能只是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背后呢还有大量未公开的部署。而在听证会上，克格塞斯亦提到中共和俄罗斯，他表示两国在美伊战争期间都以不同的方式协助伊朗，具体情况是怎样呢？
之前报道引述美国情报消息指， 中共可能准备向伊朗提供新型防空系统。另外，俄罗斯就被指曾经向伊朗提供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队、军舰和军机位置和动向。如果这些情报属实，意味着伊朗面对美军军事压力的时候，背后可能获得外部情报或者军事技术支援。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埃恩呢，亦都提出更广泛的警告啊，话美国依家咧同时面对中东、欧洲同埋太平洋地区嘅威胁，而且对手之间正加强合作嘅。
嗯，系啊，埃恩认为咧，美国对手正基于各自利益共享情报同埋技术，从多个方向向美国施压。佢特别强调，现代战争已经唔再局限喺陆地、海上或者空中啦，而是伸延到海底、太空和网络空间。
咁换句话讲，美军未来必须具备全领域作战能力啊，先可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一个安全环境。咁依家咧，伊朗嘅军事能力究竟受到几大打击呢？
哈格塞斯就表示，伊朗虽然仍然保留一定的军事能力，不过经过美军打击后，整体的军力已经降到最少十年来，甚至可能是47年来最低水平。他认为美军对伊朗造成的重大打击，亦证明国会有必要追加军费，确保后续的军事行动有足够武器、弹药和后勤支援。
而战争成本呢，亦都比之前估算高的。哈格塞斯透露，美伊冲突现在已经耗资了大约375亿美金了，而川普政府提出接近800亿美金的追加经费，他形容是紧急而且必要的。
他担心如果不追加经费，美军可能出现武器、弹药和后勤资源不足。哈格塞斯亦都反驳部分批评，认为一场目的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持续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不应该被形容为战略失败。
另外呢，共和党议员现在提出大约950亿美金的新预算案，当中包括600亿美金战争经费，以及其他国家安全、农业援助和选举法相关的支出，反映了美国国内正就这个战争成本和国家安全开支进行激烈讨论的。咁除了军事议题，今次听证会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焦点，就是美国农业和食品供应链。农业部长罗林斯提出了啲乜嘢警告呢？
罗林斯就认为美国部分重要农业产业过度集中，已经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了。他指出，全美接近85%肉类加工产能由四家公司控制，其中包括两家的外资企业，而美国最大的猪肉企业更加由一家中国公司持有。
另外四家肥料公司控制大约78%的产量，而两家种子公司生产超过一半的美国种子。罗林斯认为，当肉类加工、肥料和种子等关键产业过度集中，一旦供应链受到外部势力影响，美国的粮食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所以今次听证会其实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讨论的已经不只是传统的军事安全，而是将能源、科技、农业和供应链都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没错了，由中俄对伊朗的支援，到太空和网络战，再到食品、肥料和种子供应链，美国国安政策正逐步扩展到更多领域。而对川普政府来说，怎样平衡海外军事行动的成本，同时确保美国本土的战略产业和供应链安全，将会是未来一个重要考验。
咁我哋就分析咗伊朗核武威胁、中俄对伊朗嘅支援，同埋美国面对嘅多线安全挑战。咁同时咧，美伊战争成本持续增加，美国国内咧亦都开始更加关注军费、能源同埋农业供应链嘅问题。未来美国点样应对外部军事威胁咧？同时降低对关键产业嘅外部依赖，值得我哋继续关注嘅。
今日美股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升温和油价急升影响，三大指数全下跌，同时投资人亦开始重新审视科技巨头庞大的 AI 投资到底可以带来多少实际回报。
一边咧系地缘政治风险推高能源价格，另一边咧系科技企业面对盈利嘅压力。美股市场咧可以话系受到双重夹击啊！咁今日我哋就同大家分析一下背后嘅原因。黎文啊，先讲下美股表现啦。7月23日，美股三大指数都有明显嘅跌幅啊，具体情况系点咧？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27点，跌幅大约1%。标普500指数同样下跌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更达1.8%。今次市场下跌的核心原因之一是中东冲突升级推高了油价。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6%。突破了每桶$100。WTI 原油亦升了5%，超过每桶$91。两者都创低美伊上个月达成停战协议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油价急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市场重新担心通胀。如果能源价格持续上升的话，美联储减息空间可能受到限制的，甚至令市场重新估计利率政策方向。
是啊，尤其是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地油轮，令到市场更加担心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受到威胁。
川普亦都表示会要求伊朗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的，市场因此而担心美伊冲突可能再次升级，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程度亦可能增加的。除了股市，债券市场同样出现变化的，今次油价急升为什么会影响美国国债呢？
因为油价上升可能会推高这个通胀嘛。如果通胀重新升温，投资人就会担心美联储未必可以快速减息啊，甚至重新加息，所以全球政府债券的殖利率同步上升嘛。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殖利率更创低1年多来的新高，货币市场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预期亦都明显升温的。
即是说市场现在同时面对两重的压力，地缘政治推高油价，油价再推升通胀预期，最后可能影响利率政策，对股票等风险资产自然就形成了压力了。除了中东局势，今次美股下跌也都跟科技股有关的。财报季开始之后，投资人开始重新审视 AI 巨头投资的回报。Alphabet 就是字母和Tesla 的这个特斯拉的表现，尤其是受到关注的。
是啊， Alphabet 第二季营收和云端业务表现不差，不过公司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的预测上调到1950亿到2050亿美元，令到投资人担心 AI 基础建设投入太大，最终可能侵蚀企业的利润。股票盘前一度跌到差不多4%。
Tesla 方面咧，第二季电动车交付量咧达到咗48万架嘅，但系每股咧收益只有0.33美金啊，咁明显低过市场预期啦。加上核心汽车毛利率下降咗，咁股价盘后一度咧急跌近6%嘅，咁即系话咧，市场依家唔再单纯系睇科技公司有冇投资 AI， 而系开始问一个更实际嘅问题，就系投入咗咁多钱之后，到底几时先可以转化成足够嘅盈利咧？
冇错啊，只要 AI 投资持续增加，但盈利增长未能同步，投资人就可能开始担心估值过高啦。
所以依家咧，美股系两边受压嘅，一方面咧系油价同地缘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咧系科技巨头 AI 支出增加，但回报咧仍然需要验证。咁市场接落嚟最关注嘅又系咩因素咧？
第一系中东局势会唔会继续升温，同埋油价能否持续高位？如果油价持续突破100美金。通胀的压力可能就进一步增加的了。第二呢，科技企业的财报，尤其是即将公布业绩的 Intel 和晶片巨头，市场会更加关注 AI 相关投资到底可以带来多少实际收入和盈利。第三就是美联储最新的利率决议，因为油价上升，通胀咧预期升温，都可能会影响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向嘅判断价。
所以短期而言咧，美股市场可能仍然比较波动嘅。投资人一方面要消化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啊，另一方面咧亦要重新评估 AI 投资热潮究竟系带嚟新一轮嘅增长啊，定系先造成企业成本压力。咁总嘅嚟讲咧，今次美股下跌系由中东局势、油价急升、通胀忧虑同埋科技巨头 AI 投资回报疑虑共同造成嘅。
未来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油价持续高企，加上科技企业盈利未能够证明 AI 投资价值，美股市场可能会继续面对压力嘅。反之呢，如果地缘政治降温，科技巨头业绩证明 AI 投资可以带来实际回报，市场情绪先会有机会重新稳定的。咁再嚟讲下中国近期多地洪灾持续扩大，大量灾区的画面在网络流传，引起了媒体关注。不过就在社会聚焦灾情的时候，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启动汛情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官方声称话咧系要打击虚假灾情、恶意剪辑同埋 AI 造假，但系外界更加关注嘅咧系当灾情受到广泛关注嘅时候咧，官方加强网络管控，会唔会令真实嘅灾情公开同埋传播空间进一步收窄咧？黎文，咁7月23号，中共中央网信办同埋应急管理部联合部署专项整治行动，咁官方主要针对边几类嘅网络内容咧？
官方列出咗5类所谓问题信息，包括移花接木、恶意剪辑、炒作旧物、夸大或者虚构灾情，同埋冒充官方发出嘅信息。另外咧，利用 AI 技术伪造灾害的画面亦都成为这一次整治重点。官方要求各地的网信部门全面排查相关内容，同时要求网站平台加强内容审核和账号管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配合推动清理行动。
从官方角度来讲，打击假消息和 AI 伪造画面 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但是问题是灾害发生之后呢，民众自行拍摄的现场画面有时未必可以即时核实，如果审核标准过于宽泛的话呢，会不会连真实的灾情都受到影响呢？
这个正是外界最关注的地方来的，尤其是当官方信息未能够即时覆盖所有灾区，民众拍摄的现场影像往往成为外界了解灾情的重要渠道来的。
所以呢，今次行动除了打击虚假信息之外呢，官方究竟怎样界定不良信息呢？以及怎样区分造假和真实记录呢？将会直接影响灾情信息可以公开到几多？咁其实喺今次专项整治公布之前咧，中共已经开始处理涉及灾情嘅网络内容啦。
系噶，7月13日，官方通报25起涉及灾情嘅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案件，一共有27人被指涉案。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全部都被封禁，其中23人受到行政处罚，另外4人被刑事拘留了。
即是说呢，今次7月23日公布的专项行动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官方近来持续加强灾害期间呢这个网络管控的一部分。
没错啊，官方一方面强调要确保灾情信息真实，另一方面就加强平台审核、账号管理，甚至对部分涉及灾情内容的人采取行政或者刑事措施。
所以呢，外界关注的不单止是有没有假消息，而是在打击假消息的同时呢，会不会令公众发布真实灾情的风险增加。近年咧，每逢重大灾害，中共除了组织救灾之外咧，亦都会同步加强舆论管理嘅。你认为今次行动反映咗咩问题呢？
我认为核心矛盾系信息透明同埋舆论控制之间嘅平衡。如果确实存在 AI 伪造灾情、移花接木或者恶意炒作，政府进行查处系合理嘅。但另一方面，如果网络审核的范围太大，可能令到部分真实灾情的影像都被限制传播的。
尤其是今次中国多地洪灾持续，网络上流传大量灾区画面，当公众正透过这些影像了解灾情之际，官方同步推出专项清理行动，自然容易引起外界对信息透明度的关注。咁所以未来最值得观察嘅咧，就系官方到底会点样执行？究竟系主要针对造假同恶意传播，定系会进一步收紧灾情信息嘅发布空间？
系啦，随住洪灾画面继续流传，呢场灾情信息同网络控制之间嘅角力，可能仲会持续嘅，外界亦会关注。民众还有几大空间可以透过社交平台公开和分享第一手的灾区信息。
中国洪灾持续扩大之际，中共推出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专项清理行动，官方强调是打击虚假灾情、网络谣言和 AI 造假。同时呢，过去亦都有涉及灾情信息的账号被封禁，甚至有人被拘留的。所以外界呢更加关注今次整治行动会不会进一步影响真实灾情的公开和传播。
究竟官方可以怎样做到既打击消息，又保障真实灾情信息可以公开流传，将会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
咁最后同大家分享一个好资讯，你知道吗？中医古籍入边咧，早就记载咗好多护眼嘅食材，好似枸杞子、菊花、桑叶、 决明子、石盒，这些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现代科学也都证实，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物质对缓解眼睛疲劳是有帮助的。润眼宝就是将这些十几种的草本萃取物呢搭配叶黄素、玻尿酸、西参，做成了一粒纯素胶囊，每日简单补充，不用煲汤，不用冲茶，现代人的护眼方式就是这么方便。咁购买嗰个链接咧，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噶。
好啦，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就请你哋点赞、订阅、转发，同埋打开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最新嘅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观众、听众的收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